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呢，都一定面对过被批评啊，尤其现在这个世界，网络如此的发达，很多人根本呢彼此不认识，但是就在网络当中互相攻击批评，这是家常便饭了。但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批评中已经习惯了，变成是互相贴标签，那么很容易我们的思想就被这些有毒的物质给污染了。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论断和批评。刘文很喜欢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保罗说道：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不断被批评的环境中，那么其实在他的心里已经种下了这样批评的种子，长大之后恐怕呢，别人不批评自己，自己也会不断的论断自己。另外呢，就是身边的人很容易受到波及，我们可能会把一些期待放在自己最亲密的人身上，在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们给予很猛烈的批评却不自知，这样的一些负面思想很容易就渐渐的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的蔓延呢。但是这批评、这负面思想、这一些有毒性的想法绝对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面对批评，经文在诗篇第119篇17到2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17到2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19篇17到24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面对批评，如果有人批评你怎么办呢？如果你面对不厚道的人，尤其是不相信神的话语的人，作何感想呢？这位诗人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要默想神的话语，要把你的心思专注在神所说的话上面。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并思想其他人所说的话，就会激动、焦虑、烦躁。但如果我们默想神所说的话，默想那些合宜的、圣洁的、美好的事物，神的平安就要充满我们。再来是要喜悦神的话语，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有些人喜欢说长道短，喜欢听一些与人有关的传闻，但这位诗人说，虽然他们喜欢说长道短，谎话连篇，我却默想神的话语，因为我喜爱他。再来是要顺服神的话语，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为我提供建议的人，权威人士、朋友甚至敌人都想要给你提供建议，但是要从神的话语得着所需要的建议。默想神的话，无论你今天有什么难处，要转向神的话，让他为你提供建议，充满你的思想、内心与意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向我显明你的命令，使我切慕你的典章，除去我的羞辱，因我遵守你的法度，思想你的律例。当人妄论我、攻击我、批评我，我要转眼仰望圣洁、公义、慈爱的主。你必用你的话语安慰、洁净、释放我，使我勇于面对困境。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下面来听这一首《开启我眼》。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 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临到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意，一生渴望见到你。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当我们要购买一件商品，我们会看它标签上的标价，但是如果我们对一个人也是贴标签，觉得他就是这个价钱，或是他就是没办法改变，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用自己有偏见负面的看法去评价这个人，去批评他，那么就很难能够沟通，而且也很难赶出我们情绪中的幽灵哦。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哦，不用害怕，我们都是有圣灵印记的人。虽然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有神的恩典同在，并且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与魔鬼对抗啊，因为魔鬼很容易见缝插针，他希望我们不要有神的平安和喜乐，因此很容易让我们有一些思想，然后就偏离了真道。 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去明白到底自己的心思意念、自我对话是否是有毒性的，而能够有意识地去克服，去把它除掉。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这本《正向幸福学》第八章，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在婚姻中千万不要乱贴没爱心的标签，而且有一种包袱称之为情绪幽灵，要把它赶出去。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如晶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第八章第二个部分。用负面思想去描绘配偶总是不正确的，会局限于单一方向而描出歪七扭八的画像。科曼在他所写的《宽恕的婚姻》当中指出，给配偶贴负面的标签，比如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人、控制狂、迟钝麻木、操纵固执、疯癫等等，都是单方的片面描述。更重要的是，这些想法和标签干扰到一个使婚姻改变、进步和提升的重要因素，就是宽恕。在你把对方贴上负面标签和思想以后，你还能宽恕他吗？用贴标签来表达不满和生气是很方便。在心中给某人贴标签，就是把他们装进一个箱子，不容许例外或正向思考存在。我们会对自己和别人这么做，结果都是一样。给任何人贴标签，就限制了我们对他们和他们能力的看法。往往我们给别人贴标签，是为了掩盖自身的倾向。标签都是不实的极端观念，用来形容跟我们不同的人，让自己不必动脑筋想。此外，标签也使我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当化。如果用建设性的思考，就能看到一个人的正负面相，而贴标签会限制我们对婚姻真貌的理解力。标签正是问题的起因，何必再从其他地方去找不合的根源呢？标签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看标签而不自己去照照镜子，因为不敢照镜子。当你把配偶视为某种类型或特质的人，而那样去对待他，配偶就会开始有那样的行为。我们的负面思想与标签往往会变成自我应验的预言，最后真的种下我们并不期望的东西。例如夫妻中有一方太过负面或挑剔，就会表现出防御或生气的行为，这就导致另一方也以负面或挑剔回应，于是原先那一方就觉得果然所想的没错。你们夫妻互相贴标签吗？是振奋人心的正向标签，还是削弱力量的负面标签呢？并附加每次都或从来不的叙述。如果你给配偶贴负面标签，那么请考虑更正那标签，请在你心中和脑子里给配偶一个不同表现的机会。我们给配偶贴标签的负面思想常是很扫兴的，撕掉那些标签可以阻止关系一路下滑。以朱尔与丈夫法兰克为例，两人看完电影，法兰克提议走去一家餐厅吃个派，请看他们对话当中的内心自白。朱尔第一个念头是，可恶，他明明知道我在节食，他总是只想到自己，减重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忘记呢？朱尔的回答令人气结，他说，不要，我宁愿直接回家。法兰克想，他是哪里不对劲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现在又不知道在气什么，情绪起起伏伏的，捉摸不定。他说，好吧，算我没说。两人一言不发走去开车，但是都开始看出刚才的反应全是自己的想法喂养出来的，所以各自沉默地挑战那些具破坏力的思想。朱儿开始想，哎，或许他根本没想到那件事，毕竟结识的是我不是他， 他大概是饿了，我可以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来喝。朱儿为一时失言感到懊悔，他想，我大概是想回家睡觉吧，这个月的工作量超大，刚才实在不需要对他发火，他是无辜的啊。同时法兰克也对自己说，最近朱儿在工作上特别拼，现在已经10:30了，可能他累了想回家休息。他打消疑虑，心想，我们不是没有意见不同过，之前都能处理，这次当然也不是大问题。朱儿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刚才我不需要对你发火的，我想我有点太过于只想到自己，我心里是希望回家休息，但是你大概肚子饿了。法兰克松了一口气，他说，真感谢你把话说出来，我知道你最近工作量很大，而且我刚刚才想起你正在控制饮食，在你面前吃派饼可能会让你流口水吧，那我们两个人不就尴尬了吗？这句话让两个人都笑了，也为事情有了转圜而感谢。有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做出那样的反应，马可在某次咨商时沮丧地问，为什么我会那样子反应呢？他叙述他怎样以苦毒愤恨对待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并没有挑衅也没有激怒他。他说，我不知道我的意念为什么走上那条路，有时我觉得有一种阴影挥之不去，不得安宁的感觉。的确有些人把这些出乎意外的敌意反应称为情绪的幽灵。在《为什么你不懂我的心》这本书中，伯恩斯坦和马基两位作者形容说，伴侣之间若有过去遗留的情绪幽灵没解决干净的话，落入有毒思想的危险更大。我们都有一些过去留下来的情绪幽灵，这样辩称是很容易，但更要紧的是，他们困扰你的程度大不大？许多人的童年并不温馨，如果从小一直到青少年时期的家庭问题，比如感情或是身体上的遗弃、成瘾行为、财务压力、精神疾病、身体形象的问题，与同侪相处的困难、学习能力的障碍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也不曾去了解，那么长大成人后就会倾向使用有毒的思考模式。有些情绪幽灵来自我们从小经历的有条件的爱，只有乖的时候才会得到爱，不乖的时候就被拒绝。遗憾的是，长大后选择的结婚对象竟是跟父母当年反应模式一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知道这种模式虽然对我们不是最好的，有点像飞蛾扑火，我们都喜欢自认掌握人生的方向盘，但许多人却发现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仍操控着现在的生活。这些情绪幽灵或所谓的包袱有很多来源，或来自与同侪相处的痛苦经验，或来自友谊或恋爱的不好的经验。在情绪幽灵的影响之下，一些记在脑子里的话一遍一遍地重复对我们说，你怎么这么无能啊，真不敢相信这么愚蠢的事你也去做，你这辈子一事无成啦，又搞砸了吗？何必尝试呢？反正你做不到的，不会有人听你的啦，你应该做得更好才是。一句有毒的话听久了，不需要有人开口，你会自动说给自己听，它融入到你里面，尽管所言并不属实，但是怎么有人会想拿这一类的话说给自己听呢？这些情绪幽灵来自存在你记忆库里的思想，还记得前面说过的吗？每一次经验都留下残余，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情绪。这话前面说过了，但是对你或许依然是个新的想法或观念，可能得花点时间才能真正体会。但是很重要的是，务要察觉情绪幽灵可能存在你里面，要察觉他们说什么，对你有什么影响，以及你的思想如何反映出他们的存在。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一直碰上同样的问题，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跟一种情绪幽灵，就是包袱有关联呢？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正向幸福学》。下面一起来听这一首《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来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我们今天从《正向幸福学》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第二个部分呢，千万别乱给别人，尤其是配偶还有自己贴标签呢。另外，如果我们带着很大的包袱无法前进的话，也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和话语去明白这些包袱是什么，而能够卸给主，让主带着我们继续奔走天路。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个个都是